当他们行在马路上的时候，有一辆车突然超车，差点就撞到了车头。那一瞬间呢，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那如果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根本不是特别好，那他虽然握着是自己爱人或者丈夫的手，那其实就等于握住了一个陌生人的手啊。
而女生呢，在感受到男友、感受到丈夫给她的这份爱、给她的这份关心关怀的时候，她才能很好的克服恐惧的心理。
在爱里没有惧怕，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系列节目，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不断电》。
大家好，我是孟远。
孟远姐好。
安好好。
嗯，今天呢，安好和孟远呢，想跟大家说一个场景啊，看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也发生过或也遇到过。说有一天呢，一个男士开车带着女友外出就餐，当他们行在马路上的时候，有一辆车突然超车，差点就撞到了车头。那一瞬间呢，两个人都吓了一大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哇哦，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场景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啊？
嗯，听众朋友们跟孟远是不是一样的好奇？这是因为啊，安好最近看到一本书，里面呢其中一部分讲到啊，男性跟女性天生在一些方面上就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一个差别呢，就是男女在面对恐惧和惊吓的时候反应多半是不同的。所以呢，今天呢就想以开场这个场景为切入点，跟大家呀聊一聊这个话题，然后我们能够更好的面对双方的差异，进而呢更好的经营恋爱，更好的经营婚姻，更好的维系双方之间的爱情。
哇哦，你今天用了一个还蛮常见的一个场景啊。我觉得但凡常常开车需要外出的人，可能都会在行车的时候遇到有人突然超车，然后你特别紧张的时候，因为非常危险啊，很容易就出车祸了呀，然后你的情绪肯定会不好啊。如果这一男一女，一对男女朋友在车上，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男生大抵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啊？
假设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的话，出于我本能的反应，我可能先是吓了一跳，接下来可能会非常的气愤，非常的恼火。如果路足够宽的话，我可能就会变道超到前面去，让这位司机感受到我的气愤，甚至我摇下车窗跟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么不遵守交通规则。
原来安好弟兄也有这样脾气暴的时候。
我想啊，真的是要求主怜悯，这个就是我出于血气的本能的反应。
嗯，你刚刚提到说这是男生的本能哈，就作为男生，你真的那一刻你的血就被激怒了，
是，
你就很想让对方受点教训啊，
是，
就是你会有怒气嘛，生出来。
那我也很好奇，孟远姐，你作为女性哈，如果说现在你坐在男友的车上，当发生了这样的情景，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什么样的情绪呢？
我觉得是我的话，可能我会尖叫，我一个反应可能会尖叫出声，然后整个身体都会很紧张。
嗯，
就是很可能我还会伸手用我的手抓旁边那个开车的这个男友的胳膊，就是紧张尖叫，抓着他的手然后尖叫，很紧张啊，因为就吓死了。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也听到了，安好和孟远呢分别从男女双方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了面对恐惧和惊吓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和态度。尽管我们的感受不能绝对的代表男女双方之间的差异，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让大家体会到男女在面对恐惧惊吓高压的时候反应和感受会有所不同。男生呢多半是生气愤怒，而女生多半是担心害怕惊吓。
对，而且是突发状况的时候的下意识的反应，男生可能真的他是就是想 牙还牙去回对方一下，但这时候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旁边的这个女朋友啊多半是真的啊感到非常非常的恐惧而不是愤怒。而这种情况下，如果男友还真的是找别人去理论，甚至于用行为去回击对方，用语言去说对方哈，他觉得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反应。可是他这种行为让这个女友可能会感到更加的害怕。
是，所以说有很多的心理学家都已经将男女面对恐惧的时候这个表现呢当作双方差异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区别。不管是在恋爱中还是进入婚姻的男男女女，如果多多少少如果明白这样的一个差异啊，其实在发生生活中类似于这样情景的时候呢，其实都能够很好的去认识双方的这个情绪。男人呢是需要明白的，在很多高压之下，在很多突发的恐惧的时候呢，男性相反呢会血气会被激发出来，他会变得不太害怕，很有那种血气要往前冲。
说白了就是失去了理智，
头脑发热了。
对，你说的好文言文呐。
那么与此相反呢，当女人感受到较高的压力，感受到恐惧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感受到更加的害怕，比男生呢会更强烈，他们甚至会恐惧害怕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对，就是女人就是想太多。
嗯
嗯，在当下可能下一下子可能男生这事儿就过了，像刚才那种场景可能、转天他又开车又高高兴兴了，但是很可能这个女生每次坐上他的车子路过同样的那个街口，他就有一种情景再现的那种怀疑和恐惧。
对，
就是我们会在心里脑海中脑补一些画面，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害怕呢，就是我们心中的恐惧是确实会担心会不会再这样。
对，
如果开车的时候一旦比如说塞车了，或者一旦出现其他的状况的时候，哇，他身边这位男士会不会又失去理智。
是，
他就会很害怕，女生的心理会放大他心中当下的那个害怕，所以也特别需要身边的男人呢特别体谅一些你的女伴、你的女朋友或者你亲密的爱人，她是比你软弱的女子，需要你的关注和关心。
是，那面对这样的场景，一个体贴、一个聪明的男士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暂且先留下一个思考，稍后跟大家分享。
挣扎还有软弱，并不是要你害怕退缩，都是为了让你来更靠近我，来靠近我，来靠近我，来靠近。取代你，我们的故事不能忘记，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没有人能取代你，我们的故事不能忘记，没有人能取代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你完全的爱中惧怕，在你完全的爱中惧怕。阿爸，
你是何等爱我，你是何等爱我，你用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你从不放弃我，你从不放弃我，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是何等爱我，你是何等爱我，你用永远的爱来爱着我，你从不放弃我，你从不放弃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成就。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心理学上的实验。心理实验呢，是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几位心理学家共同开展的这么一项研究。通过这个实验呢，要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他们想用那个磁共振的成像技术来测量女性在遭受电击威胁这样的一个恐惧事件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想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记录一下女性在面对高压恐惧的时候脑电波的走向，通过这个走向来衡量女性受惊吓的程度。他们在这个实验里面呢，分成三组啊，分成三组来做的。第一组实验中呢，他们让女性啊在遭受电击的时候呢握住自己丈夫的手。第二组呢，他们想让女性呢握住一个陌生人的手。第三组呢，想让女性在没有任何的陪伴下独自来完成这样一个实验。那孟远能不能想到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当然照常理哈，照我这，我刚才听你在说这三组的女士，那当然第一组当中啊、如果她有丈夫陪在身边，而且在做这个实验的过程中她又能抓着丈夫的手，那我想她应该是，她的脑电波应该是最平缓的，不应该受这个恐惧最影响太多吧。那如果是第二组中，是因为是陌生人嘛，就常理上来讲虽然会心安一点点，但是应该作用不太大，就是因为是陌生人，我如果对我来说是不会作用特别大。那我握着他的手跟我握着椅子有啥区别呢？
是，
所以第三组实验中呢，女性没有人陪伴，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害怕的时候吧。应该是，如果按照一个波段来看她的恐惧的这个程度的话，这应该是最大的波段吧。
哇，孟远姐好厉害啊！
这常理分析嘛。
是的，就是孟远姐说的，真的就是这样的啊。当一个女性在握住她丈夫手的时候，她大脑中的恐惧真的就几乎完全消失了。当然呢，实验专家呢还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么什么时候第一组实验中啊，女子握住丈夫手的时候，这个脑电波更平缓，或是这个恐惧的消减程度更大呢？采访的时候发现她和丈夫的关系啊非常亲密，非常融洽，她平时就感受到了丈夫的关怀的时候，她的脑电波是最平缓的。那如果说这位女性平时跟她丈夫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和谐，生活中感受不到那么多快乐的话，她握住丈夫的手，尽管她的恐惧也会有一定的消减，但消减的程度不大。而第二组、第三组呢，女性握住了一个陌生人的手，甚至是自己独自的完成这个实验，她们的恐惧几乎没有丝毫的消减。也就是说，她握住陌生人的手和她自己独自完成这个实验，结果是一样的。
哦， 那还真是哈，第二组实验跟第三组实验差不多。
对，
那我听懂了。那如果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根本不是特别好，那他虽然握着是自己爱人或者丈夫的手，那其实就等于握住了一个陌生人的手啊。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实验最后心理学家给大家要呈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可信任的伴侣间的身体接触是非常有效的，即使是简单的握手，也对稳定女性的情绪有非常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当发生危险的时候或发生恐惧的时候，作为我们的男士，你可能握紧女友、握紧太太的手，就能够很好的安抚他们的情绪，给他们安全感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平时你跟女友、你跟太太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融洽，你在平时对她的呵护和关爱让她就感觉到了安全感。只有这样，在一些突发的恐惧啊、高压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的安抚才更有力量。
哇，我听你说了这么多，这么一个实验哈，而且在一个大学里边好几位心理学家共同展开的，可能还经历了不少人做这种真正的实验性的项目，可能还有很多的案例，就是肯定不是一个两个测啊，肯定是一个群体做了这个实验，这么大动干戈还写报告，无非就听来听去就是一句圣经的真理啊。
嗯，
圣经说的多明白呀、啊，在爱里没有惧怕，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阿门。
不过呢，我虽然是作为女性哈，我要说一句公平的话。
嗯，
我觉得两性的确在处理这种应急的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反应不一样。男生可能真的比较容易失去理智，他会真的发火。那女生可能下意识真的会紧张，会害怕。
嗯，
这个是本能的反应，没有说对与错哈。但是说到爱这个字啊，如果是在日常相处呢，我相信作为男生，如果他拥有一个很善解人意而且很温柔很懂事的一个女伴儿、一个爱人的话，他也会在日常生活里面感受到他的伴侣、他的爱人给他的这一份信任、这一份尊重、这一份的两个人彼此扶持的一份爱意，在平常如果有的话，我相信应急的时候啊，这个男士他也不会那么恼火。
对，
我觉得爱像是一个能量库，爱这个能量库可以让男人的心也慢慢安稳下来，性情也不会那么样血气上头了。而女孩呢，如果男生他能在日常多疼惜一下这个女伴，知道在她害怕的时候能够体会她的害怕，日常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这样的很良好的互动，而这个女孩可以感受到对方带给她的这种强大的安全感，就有她在什么都不用怕了。彼此如果日常哈、就有这样子的彼此刻意的这样互相给足了，那遇到一些生活中的像这种突发的可能会差点撞车的情况了，或者其他的一些意识不到的、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来的时候，两个人可能会在爱里面大家都比较好的反应，可以克服那个本能，而是趋向于一个在爱里面更好的一个温和的一个反应，彼此可以给对方支持，
是这样。
我是你的宝贝，在你的家里，想和你说说心里话，你陪我做游戏。
我是你的宝贝，在你的怀里，想听听你给我讲故事，你陪着我入睡。
有恩典。
中向你顺服，真无比幸福。
其实两个人之间的爱呀，两个人之间的安全感，是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儿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儿，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如果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多顾及一下对方的感受，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关心，对方也会越来越信任你。
嗯，
就像刚才孟远说到的，当双方之间这个爱的能量库啊足够充足的时候，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突发高压的情景时，男生才能够很好的顾及身边的这位女伴儿她的反应，去安抚她，不让她害怕，而不是想着自己要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出去。而女生呢，在感受到男友、感受到丈夫给她的这份爱、给她的这份关心关怀的时候，她才能很好的克服恐惧的心理，不再那么害怕。
嗯。作为一个女性，我还是想要叮嘱一下最可爱的女孩们，我希望你们知道哈，我们虽然很愿意我们的身边的这位男友啊，我们的未来的丈夫，他们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安全和爱，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也真的有他们的局限性的，
嗯，
有时候他们不能给我们应该有的体谅、体察和安慰的时候，并且他们给的很不及时，就是你已经惊吓很都过去了这事儿，
嗯，
他们还没有发觉，可能真的会时常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不要落在一个我觉得是个试探里，就是你会一直来埋怨对方没有给足你，
嗯嗯，
因为这个埋怨会生出更多更多两个人以后相处的这个雷区。
是，
不要在这个时候埋下各样未来你们两个人沟通相处的各样的不好的一个点，而是历时呢，你应该能够意识到他没有给足我也是合情理的，因为他也不完全。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是认识主耶稣的小孩，你要知道我们真正的帮助真的是可以随时随处向我们的主耶稣呼求的。
是，
我们自己呼求，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身边的另一半代求，就当他生气当他恼火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那个可以替他来求助、替他来代祷、替他来向圣灵祈求的那一个。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都会有机会慢慢做出最好的反应的。
对，那安好呢也要对男生们、男士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遇到一些让我们感觉非常愤怒，让我们感觉到情绪上难以接受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也要向主耶稣祷告，求圣灵呢来安抚我们。圣经也明确地教导我们，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当我们的怒气上头，当我们的血气出来的时候，不仅我们做事情没有果效，很可能还对我们身边的这位爱人、身边的家人以及周围的朋友带来伤害。那么我们回到开篇险些撞车的那一幕，如果作为一个聪明的男人、体贴的男人、也愿意接受圣灵带领的男人，他会怎么做呢？不知道大家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 一个合适的做法可能是，我们的情绪啊，尽量先安静下来，并与前面那辆车呢保持足够的距离，告诉身边的女伴呢不要害怕，让她感到安全。
其实这就足够了。
是。
最后的叮咛就是哈，当生活中发现一些日常事情的时候呢，要及时处理，千万不要隔夜。像这种场景，就是当下一定要好好处理。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帮助了你身边的这个爱人的话，那他的恐惧感会一下子就没有了，就驱散了。千万不要把他留着过夜啊！所以呢，希望每一对恋人都好好相爱，珍惜每一次相处的机会。
嗯，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